到日月潭骑车去。我们坐在平台上喝水聊天，看着蜥蜴爬行而过，看着小乌龟从水中登上毫发人的国度去，慢慢把身体晒干，再滑进潭水里去。我们确实有大把时间，如此豪奢富有的人呐。录完广播，电台同事向我招手，问道：车子骑到哪里去啦？我会成为一个骑士，确定是受到这些同事的影响甚深。于是我走过去报告：去日月潭呢。说着有一点小小的虚荣。什么？另一位来串门子的不明就里的同事睁大眼睛问：你从台北骑车去？怎么可能？距离稍远的同事听了也激动起来，离开座位大声嚷嚷：他怎么可能骑车去日月潭呢？拜托。好吧好吧，既然大家都这么了解我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我是坐着四轮到日月潭，再骑一会儿脚踏车，如果环潭要骑30几公里，我大概只骑了3公里吧。就这么坦白从宽一番，同事们都满意地笑了起来。我自己也笑，然后不禁要想，骑车真是一件很棒的事，连谈论着它都能令人那么愉快。小时候，父母带着我参加过日月潭的旅行团，但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。长大后，跟同学一起去日月潭参加了毕业旅行，但我必须承认，那时候太多的心思在团体游戏这一类的事上，并不太留意景色与风光。大陆的朋友提到台湾，总是那么充满向往地憧憬着，日月潭呐，那么美的地方一定要去看看的。我每每笑着点头，却搭不上腔。日月潭是这么亲切，却又感觉这么遥远。这一次和肉脚车队的伙伴们去日月潭是全新的经验，因为我们要环潭骑车。小时候，我曾经是个叱咤风云的女骑士，穿街越巷，追逐着风，也追逐着一些看不见的东西。一辆好旧的脚踏车是爸爸骑着上班的，随意丢在墙边，也不会被人牵走。我却常常能达到人车合一的境界，追逐着那种几乎快要飞起来的速度与感受。但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。成长过程中，我失去了骑车的能力，想起来便淡淡的感伤，就像美人鱼失去了游泳的能力，虽然拥有行走的双脚，还是免不了惆怅的吧。当全台湾的人仿佛都陷入小哲的狂热中，我也像罹患热病那样的可想一台小哲，这才发现到处都在缺货，小哲已经奇货可居到至少等候半年的程度，如果交情不够，连单车店的 waiting list 都不给你排。这一切状况只激发了我的高昂意志与战斗力，广发全台搜索令，给亲朋好友与亲友的亲友，连大陆地区都在帮忙想方设法。终于不到2个月，春天刚刚降临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接到了车行的电话。我的小哲不是红色的，也不是桃红或粉红的，而是我最想要的芒果黄。朋友问：你会给他取名叫芒果吗？当然不会啦，多没创意，我叫他布丁。朋友默默无声。好吧，我知道一样没有创意。布丁是同事帮我去车行骑回来的。当我第一次跨上车，围观者惊呼不断：你到底有没有骑过车呀？哎，你们不明白吗？做什么事都要像第一次才会有新鲜感嘛。我说完立刻骑上车，像个醉汉那样 歪七扭八的上路了。朋友观赏过我的骑术之后，竟然还邀我加入肉脚车队，使我信心倍增。车队首发团选择的就是日月潭环潭公路。为了环潭，我发挥了花木兰的精神，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专业的车衣、车裤、安全帽、手套看起来煞有介事，市面上开始出现专为女性量身定做的车衣，色彩鲜艳，剪裁合身。而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车裤，像丝袜一般的贴身与质感，胯下还有保护臀部的垫子一大包，就算座椅太硬或道路颠簸也不会酸痛。于是我有了专业小折、完整配备、选手车衣以及永远都像第一次的新手技术。修旅车上载着两台小折和四个人，凉凉的四月天，出发前往日月潭，住宿潭边。早晨在喧闹的鸟鸣中醒来，我赤着脚，披起外套，推开落地门，伫立在阳台，看见碧绿如镜的潭面上笼罩着一层白色的浩浩烟雾，云雾与潭水刚刚结束了耳鬓厮磨的缱绻缠绵，正难舍难离。我在木椅上坐下，等待阳光升起，反正有大把时间，一点也不怕浪费。两三个小时之后，肉脚车队出发了。明亮的阳光，宜人的凉风，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期中。唯一失算的便是，为了迎接路客，潭边的饭店纷纷大兴土木。正日里，砂石车与工程车奔驰在环潭公路上，每当那些巨轮呼啸而过，我便觉得布丁几乎要尖叫了。于是为求安全，我们转进到更接近潭边的行人木栈道。非假日，没有什么游人，像走在森林里，累了便在平台上休息。潭水是颜料调出来的定律，很难准确形容。一片又一片水生植物，椭圆形的植栽成一座座纤小的岛，欣欣向荣，漂浮在潭面，仿佛那是毫发人的国度，自给自足的一块乐土。我们坐在平台上喝水聊天，看着蜥蜴爬行而过，看着小乌龟从水中登上毫发人的国度，慢慢把身体晒干，再滑进潭水里去。我们确实是有大把时间，如此豪奢富有的人呐。来到日月潭的观光客总要乘船游潭，我们喝过潭边的星巴克咖啡，便转向不远处的三育书院了。当我小时候，家里总堆放着一箱箱台安医院委托三育书院生产的维生奶，浓浓的豆奶加了维他命。曾经担任过台安护士的母亲相信这些豆奶对发育中的我们很有注意，因此常常一箱箱地订了来。后来坐落在新店的三育书院搬到了南投，维生奶停产了，我的发育也停止了。现在的三育书院很辽阔，悉心整理的绿草地和成排的樟树像是为偶像剧准备的场景，随意按下快门都令人心情平静感动。校园里见不到什么人，我们轻快地骑着车，缓缓地散着步，时间在此是凝结的，像一个保存完好的标本。返回日月潭的路上，我们寻访了传说中的日月老茶厂。主干道上的茶厂指标不太明确，一闪神便会错过。我们的车来来回回好几趟，将要绝望时才见到那条通往茶厂的小路。像要探访桃花源那样的 车子上了坡，转过茶场，便看见了用心设计的展示中心与宴会厅。1959年，台湾农林公司鱼池茶厂在此新建，曾有过数百员工的荣景，见证了鱼池红茶半世纪的盛衰。整修之后的厂房，楼下是展售处，色彩鲜艳的圆罐子包装着台茶八号、台茶十八号、古典日月红茶、阿萨姆红茶。贪爱茶罐子，每一种茶都往购物篮里装，再加一包椴木香菇，又添上两瓶松鼠和猴子吃剩了才腌制的李子。结账的时候要花好大力气克制自己连购物篮一起打包的念头。走过微雕区，我知道这些绿意盎然的叶片还要经过揉捻、解块、发酵、干燥的过程，才能成为白瓷杯里的红艳艳的一盏香茶，多像是人生的一则譬喻吧。二楼窗边，每扇灰蓝的木格窗都推开来，一辆旧得不能再旧的脚踏车引起惊叹，那正是记忆中家里第一件交通工具的样子。我有了强烈的冲动，在这间我出生前就存在的老茶厂里，如果骑上这辆车奔驰，将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呢？